每个清晨都有恩典，我们可以一起的赞美，一起的来歌颂。你有没有试过去海边听下浪涛的声音？你有没有感受到蓝天白云神的创造呢？人生里面一定有眼泪，一定有挫折，不过全因为我们的主，我们人生完全截然的不一样。好不好？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来到祷告。主啊，你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踏进你的圣殿，我们要敬拜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被你所夺，都被你所吸引。因为你的缘故，我们从一个淡而无味的人生转变成为一个欢欣雀跃的日子。我们多谢你，不是因为日日都是蓝天白云，不是因为日日都充满了载歌载美载舞的欢的喜乐，乃因为无论是在风雨的当中，在阴云密布日子的里面，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多谢你。主要我们想起医院的 Flora 姐妹，我们为她祝福，为她来到祷告。主要我们知道她就有间歇性的发烧，我们又知道医生要找出她发烧的原因，感染的地方。主要我们祈求你给医生有智慧有聪明。主要我们祈求你为 Flora 预备一间长期医治的医院，又让保险公司批准，好让她能够转过去。其实我们最后要为 Flora 祷告，就是求你让她早日苏醒过来，求你的恩典临到永健，临到 Harmony， 临到 Timmy 的身上。主啊，我们想起我们的弟兄 Eric Tam， 我们心里面不能够不为他祷告，不能够不为他来祝福。主啊，我们弟兄两年多来去经历癌症那个的挑战，但他并没有放弃，全因为你的缘故。每次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你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为我们的弟兄行一个大的神迹，就是将他体内所有的 cancer 一次过完全的清除，你将医治，将大能彰显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求你扶持，求你看顾，求你了恩待。主啊，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求告你。主啊，我们为妹妹祷告，加添她的心力，同丈夫一起的同行。我们为 Christy， 我们为 Ethan 来祝福，让她同 Daddy 妈咪在这些日子里面的经历，你是可信的，全因为你，她们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主啊，我们见到 Janelle 这个小朋友在9月8号她将要会有一个的心脏的手术。主，我们祈求你的大能彰显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安慰他的心，所以让他感受到跟他一起入去这个手术室的是那位大能的医生，天上的父神，在整个过程里面看顾保守和神迹彰显的都是永生的神，让他经历你的可靠，让他经历你自己的慈爱。主啊，我们仰望你，让他一觉醒来，病痛从他身上除去，求你恩待，求你看顾，让我们仰望你，倚靠你。天父，让我们一家在这个风风雨雨里面去经历你是那位可靠的神，是我们风雨的避难所。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预备了王长老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赐下从你而来的信息。主啊，求你赐我们一渴慕的心，如鹿渴慕溪水一样，好似干旱的大地等待甘霖的滋润。求你使恩雨沛然的下降，充满我们的心灵，高抹你的仆人，以致到他毫无拦阻的将你的信息传得清楚明白。无论在这个的电脑，无论在这个手机旁边，在 iPad 的旁边，让我们每一个都深深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恩典， 我哋为 John Way 嘅翻译嚟祷告，求你充满，求你看顾，让佢带住能力，将你仆人嘅话语信息传得清楚，传得明白。主啊，求你赐福呢段日子，我哋为我哋每一个喺呢度有份参与服事嘅嚟感恩，让我哋可以嚟敬拜亲近你嚟感恩。主，求你与我哋同在，听我哋嘅祷告，奉基督耶稣嘅圣名，阿门。我哋感恩嘅就系今日有黄小石长老喺我哋当中传讲佢嘅话语，神嘅话语，佢嘅信息就系走第二里路，好唔好？各位请听今日黄长老用经文就系马太福音第五章39-44节，我读俾大家嚟听。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你們聽見有話說，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走第二里路，黄小石长老，我想请魏以强弟兄来翻译，请。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上次在你们的中间是去年3月8号，
上一次在你们当中是去年的3月8号，
有18个月没有见到各位了，
已经有18个月没有见到各位，
心中也会常常挂念着你们，
心中也时时挂念你们。
18个月来，我的广东话退步了不少。
18个月以来，我的广东话退步了很多。
上次聚会完了之后，
上一次聚会完之后，
我们开始警觉到，在教会中间的集体聚会有高度传染非典病毒的风险。
我们警觉到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有高度传染非典的可能。
于是我们就暂停了实体的聚会，
所以我们就暂停了实体聚会。
其实那时候美国每个礼拜只有31000个病例，
其实当时美国每一个礼拜只有31000个病例。
到了18个月之后的今天，
在18个月之后的今日，
每一周现在美国的病例超过100万，
每一周美国的病例超过100万。
这是因为出于一种新的变种叫做 Delta 的变种的缘故，
这个因为出现了新的 Delta 变种病毒，
以后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变种，
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变种。
看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与 COVID 来一同共存了，
看来我们要好好学习怎样来跟 COVID 这个病毒一起共存。
其实与其说与病毒一同共存，
与其说与病毒共存，
不如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人与人来共同的相处。
不如说我们学习用人与人共同的相处，
尤其是在这个困难的时间的里面，
尤其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什么是我们相处的一些法则？
有什么是我们相处的法则呢？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美的？
上次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的信息是用马可福音第14章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事情。
上一次我在當中跟你們傳講的福的信息是用馬可福音十四章瑪利亞用香膏膏主耶穌的事。
門徒說這是一個枉費，
門徒說這個是一個枉費，
而主卻說這是一件美事。
但主耶穌說這是一件美事。
如果我們要知道什麼是對的事，
如果我們要知道什麼是對的事，
那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其實是有意思的。
然而做一件在神的眼中是美的事，
但要做一件在神眼中是美的事，
這就必須要在基督的愛中間來尋求了，
就要在基督的爱当中来寻求。
活在基督里的人，
活在基督里的人，
就是要知道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
就是要知道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
这就是说基督是我们主的意思，我们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乃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
就知道基督乃是主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再按住自己的意思，要按住主的意思来活。
有人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有人说爱就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在这个世代的中间，我们极需要智慧，
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极需要智慧，
我们更需要神的爱，
我们更需要神的爱。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经文是林牧师带我们一同来念的，
刚才我们大家听的经文是林牧师带我们一起读的。
所以我们刚刚念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所以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人听见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听到有话讲，这个是你们知道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只是我有话要对你们讲，是你我们所不知道的。
刚刚林牧师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有名的登山宝训中间的一部分。
刚才林牧师带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有名的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
勾画出来天国子民行为的准则，
勾画出来天国子民行为的准则。
所以有人要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你连外衣都要被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有求你的就 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些话是何等的难呢？
这句说话是何等的难？
有人听了说，其实这是基督徒他们的一种奴隶的情怀。
有些人说这个是基督徒努力的情况。
打你的右脸，左脸还给他打。
打你的左脸，你右面都要被他打。
那么在我们世上面行为的准则叫做法律或者说律法，
在世上我们行为的准则就是法律，或者
用的是一种所谓同态报复的原则，
用的是一种同态报复的原则，
就是人家弄你的眼睛，你还人家，把人家眼睛弄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是3500年以前所谓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基础。
这个是3500年前的汉谟拉比的律法基础。
在旧约中间也同样这样记载。
在旧约当中也同样是这样去记载。
就要以命还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讲得更仔细。
就是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讲得更清楚。
这叫做公义，
这个就叫公义。
这是律法，
这个就是律法。
这是地上行为的准则，
这个地上行为的准则。
为什么这样这个准则放在那里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准则放在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这个被得罪人的人不至于受到过分的报复。
就是因为让这个得罪你的人不会受到过分的报复。
所以法典的定义是什么是公义的？
所以法典的定义是什么是公义？
什么叫做对的？
乜嘢係對？
什麼叫做合宜的？
乜嘢係合宜嘅？
人家如果打傷你的眼睛，你不可以把人家殺掉，這就是要過度的報復，不叫做同態報復。
別人打傷你眼睛，你唔可以將佢殺咗，因為咁樣就係一個同態嘅報復，而唔係過度報復。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單單要做到這個就不容易。
其實我哋就係單單要做到咁都唔容易。
如果我们真是做同态报复的话，其实很多武侠小说都没有可以看的地方了。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做到同态的公义的话，那有很多小说都不看不下去了。
好，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个武侠小说。
我们不讲武侠小说了。
地上的准则是律法。
地上的准则是律法。
然而天国行为的境界是什么呢？
但是天国行为的准则是什么呢？
是爱 ,agape。
是爱，是加倍。
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地上的准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所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他其实底下另外再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下边你话让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耶稣这里面他真正所做的是成全了整个律法的目的。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成全了整个律法的目的。
律法的目的是让人与人能够和谐的相处。
律法目的是使人和人能够和谐的相处。
这个和谐的相处是出于爱。
这个和谐相处是出于爱。
你看如果我们能够爱一个人，
你看如果我们能够爱人，
那个人就不再是你的仇敌，
这个人就不再是你的仇敌。
这是定义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仇敌就是你恨的人，不然怎么不是你的仇敌呢？
你爱的人怎么可能是你的仇敌呢？
如果你能爱，
如果你能够爱，
那么其实就没有仇敌了，对不对？
其实就没有仇敌了，是不是？
这是一个天国的一个境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对于一个人基本的一个改变。
这个天国的境界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改变。
这是这个爱的法则，不是要我们只是要求什么是对的、公义的，而是要求什么是有爱。
爱的这个要求就是不是只是什么是对的、公义的，而是有爱的要求。
那么法利赛人当时的说律法师，现在美国的社会讲的都是什么叫做公义？
当时的法利赛人、律法师，今日社会美国的社会都是
公义，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都是讲公义。这个公义是由自己的角度来看。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看法，对于自己有一定的，对于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每个人自己有一个看法，对别人怎样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产生许多的冲突。
就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在耶稣对人的教导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注重来维护我们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已。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不是只是要维护我们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已，
而是会为别人着想，
而是要为别人着想。
这个就叫做什么叫舍己。
这里就知道什么叫舍己。
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对是一个客观的事，
是一个客观上面正确的行为。用这个圣经里用的这个字通常是 agathos 这个字，
这个一个客观的一个行为准则。
但是这个对这个字，好这个字，同时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字在圣经中间来描述。
但对或者好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同时有另一个字来形容。
那么这个字是 carlos、
okay.
这个 carlos 这个字是从主观的，是个别的，是一个可爱的，是一个迷人的行为。
这个就是一个 Carlos， 是一个出于爱，一个迷人的行为，
是圣经里面讲的所谓的一件美事，
就是圣经所谓里面讲的一件美事。
所以耶稣来他成全了律法，
所以主耶稣来成全律法，
因为他达成了律法要在人间所要做成的目的，
就是他达至了律法要在人间所达成的目的，
让人能够和谐的相处，
让人能够和谐相处，
能够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爱。
我们刚刚读到说五章四十节，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怎么可能？
我们刚刚读到四十节讲话，不要与恶人作对。
那么恶人在这里用的是 pronoulos 这个字，不是圣经里讲罪人的那个字，两个不同的字。
惡人呢個字同聖經裏面講罪人呢個字係唔一樣嘅。
那麼罪人是通常用 hamartos 這個字，這個前面那個啊，他們這個前面那一塊是罪的意思。
罪人同這個係喺聖經裏面佢自己有一個字。
所以這裡講不要與惡人作對。
所以呢度講嘅係唔好同惡人
作對。這個惡人就是一些難弄的人、困難的人、煩擾的人、你狀況不大好的人、不對的人。
呢、这個惡人就係一個不對嘅人，狀況唔太好嘅人，係係。
那麼所以啊，我們記得神說，神是恨惡罪惡，但是呢，神愛罪人。
我哋見到聖經話神係恨惡罪惡，卻係愛，卻係愛惡。
所以這個字是用得很巧妙的一個字，就是說你可以對他所做的事不同意，但是你對這個人，你仍然是接納的，仍然是要相愛的。
所以你恨惡他所做的罪惡，但是其實你仍然是愛這個人。
不是沒有法則，只是說我們在心態上的一個認知。
這個不是一個法則，而是我們心態上的一個認知。
那麼耶穌講了這個之後呢，你們聽說，我告訴你們，下面也舉了三個例子。
講完這裡，下面主耶穌給了三個例子。
打左脸，打右脸，左脸由他打的。第一个，人家要告你的里衣，你把外衣也由他拿去。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就是打你右脸的左脸要俾佢打，攞你里衣的外衣要俾佢，逼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佢走两里路。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唯一能够有的时间。
呢个我哋今日早上唯一能够有的时间。
他底下讲到说借贷不可推迟等等。
下面講到一啲其他嘅唔好推遲嘅事情。
其實我們今天所念的這一段聖經，它基本的精神就在中間這一句說：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又同他走兩里路。
其實我哋今日嘅呢所讀嘅經文，基本精神就係呢度：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佢走兩里路。
所以我今天用走二里路作為今天思想。的主要的题目，
所以用今天走二里路作为我们今天思想的主题。
那么我既然提到了前面两个，就很快的带过去。有人打你的右脸，
既然提到前面又说有人打你右面，
他如果打你的右脸，一定是用大部分都是用右手的了。他这样打你，打的是左脸，对不对？他一定是反手打你。
所以我们通常是右手右腰的咁打的，通常都是左面。为什么打右面一定是反手打？
反手打是什么意思？
反手打是什么意思？
反手打是一个侮辱的意思，
是一个侮辱的意思。
如果他要伤害你的话，是用拳头打你，对不对？
如果他要伤害你，他可能用拳头打你。
但是打耳光是大家都听得见的，
但是打耳光的话大家都听得到。
他不是特别要伤害你，而是刻意要侮辱你。
其实他不是要伤害你，是刻意要侮辱你。
那么，所以这里讲的是，因为在打你耳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他其实对你有相当的不满，他在侮辱你。
所以他这里刮你一巴，其实一定是对你有很不满，所以他要侮辱你。
那么我们自然的反应说，哈，你侮辱我，岂有此理，我要打回来。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打我，侮辱我，我要打回转头。
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出发点。
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点。
你没有问说别人为什么要打你。
你不会问想下为什么要打你，
是不是你干了些什么事情让人家很生气，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人家 要打你，
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打你，
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打你，
而且这么生气反手打你，
而且用这么生气的反手来打。
所以这种自省的功夫，你自己看看自己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得他这么生气，这是以别人为中心了，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这样事情。
所以这种自我反省去看什么情况，是这种是用以别人为中心的一种思想。
记得爱是以别人为中心的，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爱
自己为中心叫做自爱，那不是爱。
爱那是要以别人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所以中国人孔子也这样讲说，礼人不达反其敬。如果你被人家敬个礼，人家不理你，你不要说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礼貌，你想想我是不是有得罪他的地方，是我的敬礼敬的不对。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啊、那么这个自己省察自己，在从别人的反应里面看，说我有没有自己做不对的地方。
所以自己去反省自己的，就是从别人的一些表现里面来看，自己有没有做错。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既然他这样对你的生气，他在气头上面其实还是不大讲理的人的时候呢，你不如先让他气出完之后呢再跟他讲清楚，对吧？
所以既然对方是这么生气的，你不如让他的气过了之后才去处理，
这是以自己的忍耐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
那是以自己的忍耐来去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奴隶的心态，
这个不是一个奴隶的心态。
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有多少个人能够这样做呢？
这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那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爱那个人，我们会替他想，
如果我们爱的人爱对方，就会为他着想。
我刚刚也讲到说，律法终极的目的是教人如何 和睦的相处，
所以说律法终极的目的是教人如何能够和睦相处。
如果我们只是坚持主观上的对与错，就会造成两极化的危机。
如果我们坚持主观上的对或错，就会造成两极化的对立。
那么所以我们要会知道什么叫做不，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
那么不可说，圣经里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所以他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
在这个罗马书里说，你不可为恶所生，凡要以善生恶。
所以罗马书也说，你不可以为恶所生，凡要以善生恶。
其实当美国出兵打阿富汗的那个时候，那个主日是我轮到我讲到。
大家想起以前美国要出兵打阿富汗，
我就用到了这个经节。
当时讲到，我就用到这一节。
神在教我们属于他的人应该怎么样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来过日子。
神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在困难的日子里面怎样来到过。
这种同态报复不是解决任何方法。
同态报复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罗马书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那么你刚刚看的这个 slide 跟我的 slide 不一样是吧？ OK， sorry sorry， OK， 好好。那么再往下看呢，我们就说，其实不但是一个有个不的智慧，同时也会有个给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给的智慧。
那么若你欠人，刚刚讲是人对你不满，现在呢，如果你欠了别人，
先来讲人对你不满，而家系话如果你欠咗别人，
那么我们就应该大方的偿还，
我哋就应该要大方的偿还，
自
表亏欠。
所以圣经说，如果人家告你的理，就说你欠了别人，你不还，是人家要告你嘛？
就因为你欠咗别人不还，所以有人嚟去告你个女医。
那么你不要跟他打官司，那么既然是你有不对的地方，你把你的礼衣给人家，
你不要跟他打官司，既然是你不对，你就连你的外衣都给他。
不但如此，同时你愿意更多的给，表示你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不单止如此，你还要更多的给，表示你 是
如果人家欠你呢，
如果别人欠你的呢，
你就大方的赐予，尽己所能，
你就大方的赐予，尽己所能。
人家说借点钱给我吧，
人家说借点钱给我吧，
按照以色列的规矩，人家有需要你借给他呢，这是一个对的事情。
按照以色列人 的讲法，是如果人有需要向你借，这些是正确的事。
但是你借给别人的话，总要有个当头啊，总要有个字据啊，所以才可以还得来啊，对不对？
人家向你借，那是不是应该要写一个字据才有个凭据呢？
这是律法，
这个律法。
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不还，还不出来，你仍然借给他，不可推辞的意思就在这里了。那么这是走了第二步了，这是尽己所能的给别人了。
这里就要尽其所能的给别人，
这些都是以别人为中心，
这些都是要以别人为中心。
爱你的仇敌如同爱你的邻舍，这是我们的规矩， 啊，不，爱你，这是耶稣的规矩。
啊，耶稣的规矩就系爱你嘅邻舍。
所以我们知道说，
爱你嘅仇敌，如同爱你嘅邻舍。
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对他，所以我看不到他，所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完。Sorry，
前后系有啲困难嘅，
以后要多练习练习才行。那么。一个人如果他要爱神，
一个人如果他要爱神，
圣经说一个人你不爱你自己看得到的弟兄，你就不能够爱那个你看不见的神。
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看不到的弟兄，你就不能够爱神。
所以这里讲的不只是借贷这里的问题，其实更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讲的不只是借贷的关系，是讲到神人和神的关系，
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与他的相处。
借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人和神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有求的你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刚刚提了这个，
所以又讲到话向你借贷的你就不要推辞。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你看到这里面，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将人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不知哎呀，我借给他这个就没了，好可惜啊，我早知道就不要跟他做好朋友了。然而他不知道说，其实他这样做是替神这样做。
所以你借给一个可能还不到钱给人的人，其实你所做的是借给神。
神什么时候欠过人什么东西？
神什么时候欠过人任何的东西呢？
那么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是决定了人和神的关系。
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马太福音讲话，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神经这个弟兄怨我了。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我们要去敬拜，但是呢，想起说有弟兄对我怀怨。
如果你去敬拜，发觉有弟兄向我怀怒，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我们在祭坛前面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不知道去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我们说爱主是一句空的话。
所以当我们问的话，主啊我爱你，而不去爱我们所见得到的弟兄，我们所讲的爱就是一句空话。
好，现在赶紧来看走第二里路，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行二里路。
那么这个走一里路，这个呢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个规定。
这个走一里路是当时罗马政府的规定，
叫做某种拉夫的制度，
就是其实是一种拉夫的制度，
就是行军的时候的军人 在走的时候呢，如果看见一个人在那里，他可以有权把这个人叫来说，你替我拿我的重担。
就是行军的时候，如果他见到某个人在那里，他有权叫你来拉着你陪他去帮他拿东西。
你们大部分人不知道说军人行军的时候带的东西有多重吗？
你可能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军人行军的时候，他有很多 的物资。
这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很容易的。
他的其实行李背负，他的吃的东西，他的很多东西武器都是挂在身上，很重的。
他的食物、武器、物资各样都是背在身上的。
所以你要不要去帮他拿？
咁你要唔要去帮佢攞咧？
你当然不要去帮他拿。
你当然唔想去帮佢攞啦。
所以这里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他是强迫你的。
所以呢度讲有人强逼你行一里路。
强逼这个字就是说一定要你跟他走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这个出现次数不多。
强逼嘅就系强逼你一定要跟住佢行。
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字出现，强逼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看见耶稣被十字架背不动，被强勉强来背耶稣的十字架。
这个字也都在那里讲到古利奈人西门们被强迫去帮主耶稣背十字架，
就人家的重担要走的这条路要你来搬，替他走这条路，
就是别人行的重担要行这条路，让你来去帮他担行这条路，
勉强
是一个勉强。
那么 这个为什么讲，特别是这个讲到军人行军呢？
为什么这里讲到军人 行军呢？
因为罗马人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建路造路，他很会造路。
我们知道罗马人最厉害的就是做、建造道路。
这种 Appian Way 亚庇古道呢，到现在还有500多公里在那里。
那里有一些古道、到现在还有500多公里还在那里。
2000年来、这个路还在那里，像美国的路两个冬天就不行了。
你想想这些路2000多年都还在那里。
它是很微小，有一定有规矩的，底下有大的石头，有沙子，有小的石头，一层一层铺起来，中央高一点，两边会排水等等，用了2000年。你看这是一个图片，是现在的 Appian Way 在罗马附近的一条路。
这个 Appian Way
就这个路，
这个是罗马人最做得很厉害的，有各种、做路的规矩。
那么而且这个路边呢还有这个路标，有这个所谓的 milestone，
而且咧，呢个路边一路都有啲里程碑喺度嘅，
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走到哪里，所以他们这个公路系统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你行到边度，你都知道行咗几远啊，所以系好发达嘅一个嘅道路。
只是为了他们的经济，
呢个系为咗佢哋嘅军事，
为他们的军事，
为佢军事
通商，
通商
旅行，
旅行。
所以在罗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正式建造起来了。
所以罗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正式建造起来，
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道路通罗马。
你晓得耶稣来福音传出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刚他们修好路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来福音传出去就是他们将这些道路修好的时候。
耶稣如果早来500年走都不好走，那个传福音的人走都走不出去，
如果耶稣
非常危险，对不对？
如果耶稣早500年来，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传出去，因为路不容易行。
所以凡事其实都在神的预备跟掌握的中间。
所以其实一切都在神的预备和掌握。
那么现在这个路在哪里？所以常常要行军。
但是因为这路在这里，他们时时会行军。
所以老百姓就会被拉夫。
老百姓就会被拉夫。
这是偶然的事情吗？
这些是不是偶然的事呢？
我想刚刚讲了，每样事情都在神的策划的中间。
我们先有讲过，每一样都在主的筹划当中。
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
有人逼你行一里路，
你也可以这样看说，神要我走这一里路。
你可以看说是神要你行这一里路，
不然你为什么生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站在路边干嘛？刚好被那个人看见拉去把他拉东西。所以每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记得主是我的主。
所以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都是主所容许，是主是我们的主。
所以走第一里路呢是出于责任，
所以走一里路是出于责任，
出于一种要求，出于一种自己的承诺，这些都是一里路，
都是一种要求，一种责任，一种承诺。
走一里路的心态就是说我赶紧走完，真是倒霉，走完可以回家。
走一里路的心态就说、哎、是我走，是真是倒霉了，我都要走了，
是不替他想的，不替别人想的，
这个不是替别人想的。
你走完一里路，一个回家，他还没走完呢，他的路还长得很呢。
啊，你行完嗰里路，你爱翻屋企，其实佢仲要继续行落去噶。
我们关不关那个强迫我们走那一里路那个人是谁呢？
我哋关唔关心嗰个强迫我哋行一里路嘅人系咩？边个呢？
那个人在我们心中当然是恶人，对吧？
啊，嗰个人喺我哋嘅心中当然系恶人啦。
就是不大方便，这个就是说坏人，但是呢？不要与恶人作对，
但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我们能够爱这个人吗？
我们能够爱这个人吗？
不然我们就心甘不情愿， 心不甘情不愿的倒倒霉霉的走到那一里路。
如果不是，我们就心不甘情不愿，心不甘情不愿的行这里路。
但是耶稣说啊，他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二里路。
但耶稣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
这是为什么别人对基督教很多的批评都是这一类的教训。
所以其实很多人对基督教的批评就是因为见到很多这一类的教训。
因为他们 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
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
走第二路是自愿的。
走第二里路是自愿的。
是出于爱与同情的。
是出于爱与同情。
我看你走得很辛苦，还有 好远要走，我再陪你走一路，这是第二里路。
我见你走咗咁远系好辛苦嘅，我出于爱嘅缘故，我陪你再走多一里路。
让我能够分担一下你的重担。
让我嚟多分担一下你嘅重担。
因为我们知道主这样陪我走。
因为我们知道主是这样陪我们走。
主呼召我们就是呼召我们与他同行。
主呼召我们其实就是呼召我们与他同行。
好让他来分担我们的重担。
好让他来到分担我们的重担。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是主陪我们走。
这个是主陪我们走。
所以好叫我们可以蒙恩。
好叫我们可以蒙恩。
我们看见责任，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爱。
我们看到责任，也都知道什么叫爱。
为责任，为自己的良心所做的事情，这是低利路，这是不得已的，这是良心上的事情。
为自己责任，为自己良心要行第一里路，是必不得已的，这个
是对的事，但是呢，很辛苦。
是对的事，但是行得很辛苦。
低利路是有埋怨，是不情愿，是辛苦的。
第一里路是有埋怨，是不情愿，是辛苦的。
那我们为别人的良心做事情，为别人的好处做事情，这是走第二里路。
但我们为别人的好处来去做事，这个是第二里路。
我要吃什么都可以吃什么，保罗说，但是我为你的良心的缘故，我就宁可不吃肉，这是为别人所做的事。
保罗说，我要为我自己良心缘故，我什么肉都可以吃，但是为别人的缘故，我就宁愿不吃。
这是出于爱。
这个出于爱，
这是一件美事，
是美事，
在这个里面是有喜乐的，
在这个里面有喜乐。
所以第二里路是指向恩典的，
所以第二里路是指向恩典。
我们读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神这样为此给我们缘故呼召我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所以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都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
在我们受冤屈中间，我们不报复，在我们走了冤的走了一里路，愿意走第二里路里面，这个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说，他这样呼召我们，要我们能够承受福气。
所以让我们知道，神这样要叫我们去行这个第二里路，是让我们能够承受福气。
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福气呢？
怎样才能够有这个福气呢？
你得先走一里路，你才能走第二里路。
你当然先要走第一里路。
你先走第二里路。
你不可以先走第二里路。
所以呢，律法是第一，讲的是第一里路。
所以律法讲的是第一里路。
但是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二里路。
但是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这个是第二里路。
在律法上面讲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要给他吃，这是责任，这是旧约里的责任。
在律法里面讲的是责任。
这不是好事，这是你该做的事，当然很不情愿。他是我的仇敌，他饿了，我还给他吃，他的驴掉了，我还给他拿回去还给他，这都是在旧约中间的规矩。
在旧约里面，就算是你的对头，发生的事情，你都是要去为他们要做一些事，但这是责任。
这是不情愿的。
这些是不情愿的。
但是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还为他祷告的话，
但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他祷告的话，
那这是有第二里路了，对不对？
这个就超过了责任了。
那么这个第二里路一走，你的仇敌又不再是你的仇敌了，看见没有？
你跟他走第二里路，这个仇敌就不再是你的仇敌。
所以你给他吃呢，就变成心甘情愿的事了，对不对？他不是你的仇敌吗？
啊，因为所以你给他吃，就变成心甘情愿，因为他不再是你仇敌。
我在这里讲什么？就说第二里路把第一里路也换掉，也改变了。
我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当你行第二里路的时候，其实将你第一里路的那个心情和意思都改变了。
第二里路很有福气啊。
不是只是第二里路才有福气、啊、
而是两里路都有福气、啊、你先把第一路变得有福气的了。
而是两里路，你将第一里路都变成有福气。
这是一个何等高何等美的一个境界。
这是一个何等高何等美的境界。
圣经里要我们能够爱人如己。
圣经里面叫我们能够爱人如己。
那么我刚刚所提到这一段，就是圣经里讲的话，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箴言书里面，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事情，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
这里面就箴言讲过，你的仇敌若饿了，就当给他饭吃。
那么走第二里路，其实是与神一起走。
所以走第二里路就是与神。
因为在走第一里路上是你一个人在受苦，
因為你第一行第一里路乃是你自己行。
那個兵倒蠻嚇疑的，他不用擔重的，但你很生氣的，我怎麼做亡國奴在這裡替他拿東西，所以你很辛苦。
你當你行的時候，你心中是很多個怒氣的。
但是你走第二里路的時候呢？
但當你行第二里路的時候，
兩個人蒙福。
兩個人蒙福。
這個兵蒙福，因為他多走一里路，他當然蒙福。不只是如此，你個人也蒙福了。
兩個人蒙福，個兵固然蒙福，你亦都蒙福。
因為你在另外一個心態中間看見，你其實是在做一樣事情，讓你從愛中發出來的事。
因為你能夠看到你做這件事情是從愛裡面發出來的事。
因為走第二里路不是在陪著那個羅馬兵在走，其實我們走第二里路的時候是神陪著我們，或者說我們陪著神一同走。第二里路不是跟兵一起走的，第二里路是與神一起走的。
因為行第二里路不是陪著個兵行，而是我們看到我們 是神陪著我們，也是我們陪著神來行。
那麼你要不要去走第二里路啊？
我们要不要行第二里路啊？
我刚刚讲到第二里路是走了第一里路才有的。
我们先来讲到行第二里路，你首先要行第一里路。
我们常常走一里路。
我们时时只走一里路。
我刚到 Rogers 来说，现在是差不多五十年了。那个时候呢，在 Rogers 教书，很神奇，买了一个新车。
我刚到 Rogers 的时候，刚刚在 Rogers 大学教书，我买了一部新车。
那个研究生说，黄教授能不能借你的车子去接我的女朋友？
有个学生跟我说，黄教授可不可以借你的车去接我的女朋友？
当然人家向你借贷不可推辞，对吧？
那这里说 okay,
当然心痛，新买的车嘛。
有人向你借贷你不可以推辞，但这一部是我新买的车。
还是有点不大放心，说你开车开多久了？
當然是有些不放心，又問他你開車開了多久？
他剛有執照，我拿了執照了。
我聽清。
他有執照了。
他說我已經有執照。
我說你這個朋友什麼時候來啊？
我就問你這個朋友幾時到？
他說晚上，晚上。
他說晚上到。
我一想說這個生意不妙，不如我幫他開車。
這件事太危險了，不如我幫他開車。
自以为开始走第二里路了啊，
所以就自己
不但车子借给他，连人都借给他帮他开车，
所以就行第二里路了。不单止车借给他，人都借埋俾佢。
我说你朋友来是来 Newark 吧？他说不是，是 Kennedy。这下第二路很远了。
呢个就行第二里路。
我说你到底晚上几点钟来啊？
我就问他你究竟晚上几点钟到？
他说半夜。
他说半夜
要从台湾来的那个飞机。 Anyway， 所以我既然要陪他走就陪他走了。
但我既然 是要陪他行，我就陪他行
了。那么这个朋友这个同学呢，他一方面出于感激，一方面呢也就是知道是怎么办，半夜我去陪他开车呢，他就跟我就谈很多事情，让我开车的时候觉得也蛮痛快的。
所以因為既然我陪這個同學行，咁喺一齊揸車嘅時候就同我傾咗好多事情。
我從台灣嚟，出關又出不來，又等咗好久。
咁佢喺台灣嚟嘅時候要過海關，又等咗好耐。
出來之後 ，Kennedy 回家也好，還是係好遠。
然之後開車翻屋企，亦都係相當嘅路程。
所以回來之後，心裡想說，這個是有點，都是這個新車的壞處。我說舊車早就給他拿去了，這個新車是麻煩。
所以心中又想，是真的揸新車的壞處，如果是舊車，我一早借給他就不用麻煩。
後來這個事情發生了之後呢，
後來事情發生，
我這個名氣變大了，所以這個黃教授很有愛心啊。這個黃教授很有愛心。
他就說黃教授很有愛心。
他比較我愛的是車子，不是他。
不单止借车，连还帮我做司机。
所以别人听见之后呢，也就常常来跟我借车，说能不能借我的车去买菜，借我的车搬家。
结果很多同学来问我借车，买菜搬屋都要问我借车。
我一律帮他们去说我自己开车，
我就一律
搬家，
帮他们送自己来到开车，送到他们
家。这个从半夜接来的，到现在五十年了，五十多年还在我们教会。
这一位 的同学，
我当时能够知道的吗？
到今天都仍然在我们教会。
我现在每次想回那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说，其实神把我放在这条路上，为了是要赐恩给我。
其實我當時不知道，而家先知道神將我放在那個情況是要施恩給我。
雖然有一段不大情願的時間在裡面，然而發現說，其實有些第二旅途的夫妻是後來慢慢才知道的。
其實當時做的時候不大願意，但後來慢慢知道這個是第二里路的祝福。
那麼這裡例子呢，其實很多，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跟大家講。那麼赶紧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听过一个人叫做Elizabeth Elliot， 他先生是 Jim。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 Elizabeth Elliot 的事情。
这个人他是与他的先生都是在 Moody 毕业的。
他同他的先生都是在 Moody 圣经学院毕业的。
在 Moody 相识。
在 Moody 认识。
然后到加拿大去念神学。再继续念神学，
在加拿大继续读神学的，
当了宣教士，
当了宣教士。
在1956年，他们决定去中美，去在一种叫Ecuador。
1956年，他们去到决定去到中美的 Ecuador。
那么有一批印第安人叫做阿卡。在阿卡人中间服侍他们，
在当时的其中一个部落里面来到服侍
他们。那个时候阿卡从来没有宣教士去过，
当时这个部落从来没有宣教士去过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呢，他们这个小的团队呢，就到了厄瓜多去那里宣教。
他们这个团队就去到厄瓜多来到去宣教。
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四个宣教士呢，因为在沟通上面跟当地人沟通上面的误解，以至于通通都被杀了。
当时是因为在沟通上同当地的土人有误解，咁结果佢哋嘅宣教团队全部被杀。
这个 Elizabeth 呢，她那时候才结婚不久，有个女儿 Valerie， 还不到一岁，才十个月。
当时 Elizabeth 结咗婚冇几耐，有个一岁嘅女儿 Valerie
去宣教，出于一种心理的托付。
他去宣教是出于心里面的托付。
碰见这样的下场。
碰到这样的下场。
带着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
再加上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儿。
你怎么办？
你怎么算呢？
他隔一年。
隔一年。
回到厄瓜多。
他回到厄瓜多。
再回到阿卡人间工作。
他再回去这个部落里面工作。
这样事情现在他是走第二里路了。
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行第二里路。
什么叫做爱你的仇敌？
什么叫做爱你的仇敌？
爱是有代价的。
爱是有代价的。
谁是你的仇敌？
谁是你的仇敌？
仇敌杀你丈夫的那个人。
就是杀你丈夫的人。
这个能爱吗？
这个可以爱吗？
所以神的能力是在这里彰显的。
所以神的能力是在这里彰显的。
如果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些过不去的地方，不是你的仇敌，绝对不是你的仇敌。
所以我们当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些争执，这些绝对不是你的仇敌。
我们的仇敌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个，那才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的仇敌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些才是我们的仇敌。
这个 Elizabeth，
六 Elizabeth，
我刚提到她1956年，她是在她的先生在土著被土著杀害。
他1956年他先生是被土著杀害。
那么这个他的先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后来变得很有名，那个之前没有人知道他的。
他的先生因为这件事情就很出名，
所以他再去了之后，他后来写了一些他先生的传记。
所以再去的时候，他就为他先生写了这个传记。
中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把他不可以持不能持守的换取，那他永远不会失去的，他绝对不是一个笨的人。
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将他不能够持守的去换去，他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笨人。
这是要他走第二里路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走一路一生气说这些人岂有此理，他就回美国去了，这个 history 通通不在那里了。
这种说话是只有当你行第二里路的时候才能够写得出来。
他要自己从这个痛苦中间出来，
他要自己从这个痛苦里面走出来。
他要是阿卡人从他们的罪恶中间出来，
他一定要从这个部落里面来出来。
他其实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他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也包括我。
也都包括我。
他1958年回到奥卡人中间传福音给奥卡他们。
1958年他回到这个奥卡人当中。
到1960年的时候开始有大批的奥卡人信主。
1960年有大批的奥卡人
建立了教会，
建立教会。
1963年他回到美国来服侍。
1963年他回到美国服侍。
再隔半年我到美国来。
再隔半年他回到美国。
后来就有机会听到 Elizabeth 的讲道。
就有機會聽到 Elizabeth 的講話，
就在學生這種大型的學生聚會中間，他是一個有名的宣教士嘛。
喺大學一啲嘅學生聚會裏邊，佢好有名嘅宣教士。
雍容大方，用字的準確，在他所講的內容中間的這種真實性，非常的感人。
佢講述佢喺當中嘅嗰個真實性係非常之震撼。
愛你的仇敵。
爱你的仇敌，
这是我们觉得说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仇敌之所以是仇敌，就是因为你本来爱他，不然怎么叫做仇敌呢？
仇敌
这是定义的问题嘛？
仇敌就是仇敌，这些是定义的问题。
所以爱你的仇敌，其实就是转换了你的仇敌，让他不再是你的仇敌。所以爱，真心的爱他。
所以爱你的仇敌，真心的爱他，就是转换你的仇敌，让你不再是你的仇敌。
记得啊。
所以记得，
如果没有这个 transformation 在里面，爱你的仇敌是假冒伪善。
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的转变的话，所谓爱你的仇敌，那是假冒伪善。
先要被神改变，
你心先要改变，
然后我们才能做到神在我们 生命中间所要给的恩典，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的恩典。
所以第二条路是在爱中走的，
所以第二里路是在爱中走的。
所以第二里路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
所以第二里路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
美事是神纪念的事情，
美事是神所纪念的事。
这女人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无论福音传到哪里，你们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为我所做的，记得吗？
所以玛利亚所做的，不论是一件美事，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人都要述说这件美事。
爱其实就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美德，也是神的荣耀。
所以爱是基督徒最高的美德，也是神的荣耀。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啊，最重要的、最大的就是爱。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爱的美德呢？
那我们怎样能够超越这个
爱？我们最容易做的事是走第二里路。
我们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走这第二里路，
因为我们生命中间有许多的勉强，许多不情愿的事情，那都是一里路。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很多不想做的，但是这些是行第一里路。
让我们在有些一里路上面学习走第二里路，
让我们愿意是行第二里路。
那么我超过了一点点时间，对不起，我在国语堂还有别的服事，所以呢我讲完了要赶紧匆匆忙忙跑到那里去，不是不管你们了。
今天讲到的时间可能有些匆忙，一阵还要去国语堂讲第二堂的讲道。
我也非常想领受林牧师的祝福，不过讲不完的东西呢，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智慧与生命。
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智慧与生命。
在实体聚会之后呢，在书房里有这本书，刚刚到美国不太久。
当我们恢复实体聚会之后，在书房应该可以买得到。
今天在现场的，如果你对于这个有兴趣，你要真正来看看这是什么呢？你给我一个 note， 我送你一本。
在今天在现场的，如果你有兴趣想看这本书的，你发个 note 给我。
是我不在这里推销这个东西。
或者我可以送一本给你们。
但是我的书也是没有所谓的这个 loyalty，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也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再回到你们中间，跟你们来分享一下神的话。
好多谢大家，让我能够在这个机会同在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
对不起，我的粤语退步。
对不起，我的粤语退步。
但是我心中的喜乐仍然非常的满足。
但是心中的喜乐仍然非常的满足。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
我们一起祷告。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
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知道说我们附近，也放在我们附近的弟兄姊妹们，其实都是主，你让他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主，你让他们在我们身边的。
让我们学习会爱他们。
让我们学习去爱他们。
因为在爱他们的里面，我们爱你了。
因为在爱他们的里面，我们爱你。
因为在爱他的里面，其实成全了主你在地上的律法。
在爱他们的里面，成全了主你在地上的律法。
在爱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像你，
在爱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像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承受福气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承受福气的人，
为粤语堂祝福，
因为粤语堂祝福，
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他们中间各种不同的需要，
也求主他知道他们当中不同的需要，
求主施恩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众人的心都得到满足，
求主施恩让众人的心在你里面得到满足。
我们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愿神祝福各位，
愿神祝福各位。